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新约使徒行传16章16到34节，使用教会公用版，在新约第153页。在腓立比被囚，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历史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回到神面前来敬拜。那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回到你面前一起歌颂赞美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敬拜歌颂赞美的主。那我们这段时间也能够打开你的话一起来思想，我们恳求你接着你的道再次苏醒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真实体会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即使在黑夜的时候，在困难挫折的当中，你仍然掌管。那我们继续学习，晓得在任何情况都能够歌颂赞美你，见证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所以这段时间求你掌管你的仆人，掌管讲台，也求主圣灵亲自感动人心，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渴慕的心，有精神恩典力量，除去我们的疲劳，在主面前有一个渴慕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就像当年玛利亚安静坐在主面前领受那上好的福分一样，愿主自己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们整个聚会，特别听到的这个时刻，仰望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在华人教会里面写过很多圣经注释书的这个陈忠道牧师，曾经写过一本他使人夜间歌唱的小书，他使人夜间歌唱这本小书，这本书我以前有，但是我不晓得人借去还是不见掉了。但是我依稀记得这本小书他使人夜间歌唱，主要是讲到神的儿女在困境当中，他们坚定信靠神的一些见证，所以书名就是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也成为我的一个鼓励，提醒我，我的上帝是一位使人夜间歌唱，在黑暗里，在崎岖难行的人生道路当中， 他仍然叫我可以歌唱，仍然叫我可以继续信靠仰望他。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受苦的时候，就很自然想到约伯这个人啊，他原本在一个很理想很舒适的环境当中，但是忽然之间他受到物质身体心灵各方面的痛苦，魔鬼集中力量的无情的攻击他，他的人生仿佛在一个正午，光明的正午忽然间变成一个幽暗深沉的夜间一般。那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思念，这位原本是平凡人的约伯从此就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属灵伟人，原本只是他自己一家在神面前蒙福，后来就成为历世历代每一个受苦的信徒得安慰得力量。那这样的一个夜间是约伯当时不会明白的，但是唯有这位把夜间赐给约伯的神才能够预先知道夜间的价值是什么。他使人夜间歌唱，那这句话不是对约伯本人的口，但是可以说他使人夜间歌唱是这本约伯记的一个金句。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身份是怎么样，有地位或者没有地位，我们都会遇见夜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不愉快的时候，有疾病痛苦，心情恶劣，环境不理想啊，当遇到这些恶劣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叹息怨天尤人，我们说哎呀倒霉，我们说人生不如意。那么不晓得上帝能够使人夜间歌唱，使人在患难历境当中仍然可以仰望他，号主高歌一曲。那我们记录在生活上如果平凡顺利亨通鸟语花香，我们可以称颂神感谢神，因为在平安顺利蒙恩健康，我们可以做见证，这是很自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基督经历到困难是在他能够继续依靠神，他能够体会这位神才是又真又活的。奇妙的神使他的儿女最大的安慰和鼓励是他们在夜间的时候仍然可以歌唱。基督生命中最感人的见证不是说他丰衣足食或者他病得做医治的或者生活能够顺利，当然这些都是一个见证，不过即使病还没有得做医治，即使困难还在当中，还在那样的一个危险或者在饥饿在车身露体在危险遭煎当中或生或死都不知道，但是仍然可以抬起头来歌颂主，甘心的顺服主，相信主引导前面的道路，那这是一种能够在夜间歌唱的一种信心行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有人当时忍受这个言行，他们不肯投且得做释放，他们为了是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因此他们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的磨练，有人忍受穷乏苦难，在旷野或者在山洞漂流不定，被人看来好像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其实就像有的时候在国内一些家庭教会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但是他们仍然因着信对神有坚定信心，最后他们得了神给他们的赏赐。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是从约伯记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35:9-11那边出来，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人者的瑕疵便求救，却没有人说造我的上帝在哪里呢？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那这是以利户在苦难当在对这个在苦难中的约伯所说的话。他说人在苦难当中只会发出呼求哀求，却不晓得向神呼求，但是这位神是使人夜间歌唱的，使人能够有智慧胜过苦难。那这是以利户对约伯的一个评价。当然约伯并不完全像以利户所说的那样没有信心。那一般上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平安顺利，或者考试有好的成绩，你考上大学甚至申请到奖学金，在工作事业上都有好的成就，你升职加薪，生活各样事情我们都看到好像耶和华祝福满满的时候，我们会向神感恩做见证，荣耀归给神，令人羡慕，那这是很自然的。但是相反的，如果生活一团糟，工作不顺利，或者面对疾病意外受伤，夫妻关系不和，家庭破裂，面对许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好像神都没有保守没有眷顾，是不很倒霉，你忠心侍奉神却面对许多的难处，还不起头，好像来到教会的时候也 不敢正面的看弟兄姐妹，好像只有自己知道苦，却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那我们觉得是这好像不能荣耀神、见证神。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神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一个情况，让他儿女身上常常面对？甚至一个很忠心侍奉神的，或者真是一个看起来有很好见证的一个基督徒，却常常面对这些的难处，为什么呢？那圣经的确有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那是以赛亚书55:8-9，神的看法，神所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看法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平安顺利，神赐福我们应该很好的，但是如果面对许多困难，好像神没有赐福，是不是就这样呢？不是。那在这里我不是要谈论约伯的受苦，在这里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讲到保罗的一个行程里面的一些经历。那当时在前面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前面就提到说，保罗在特罗亚那边，他回应马其顿的呼声，他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来到马其顿的头一个城，然后腓立比那边传福音。当他到腓立比的时候，他是因着马其顿的意象，有一个人过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吁，所以保罗和他的同工就离开亚细亚，就到马其顿那边去。那等待他的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福音的合场需要，是不是很多人等他要听他讲？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看前面13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希拉他们一行人到那个地方，只有一些妇女在那边，少得可怜，只有一些妇女在河边聚会。那13节是我们，这个我们是指谁呢？就是保罗、路加、希拉和提摩太这四个宣教士，来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对着不超过10个人的妇女讲道。因为在当时，如果有10个男人，在法定的这样的人数，他们就可以组成一个会堂。那么这些妇女就应该在会堂聚会，可见当时没有会堂，似乎在那边连10个犹太的男人都没有。那因此我们说，保罗不是一个人，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四个宣教士到腓立比那个地方，不是对好多人讲道，只是对不到10个或者几个妇女在那边讲道。那我们也知道说，当时保罗是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如果保罗应该继续，因为他们已经第一次布道行程了，然后现在第二次布道行程了，他们到亚细亚应该继续在那边更好的兼顾做跟进的工作才对。不过这是圣灵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前文就看到说，圣灵禁止他们，不让他们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是随着圣灵的引导。那么来到腓立比是向几个妇女讲道，所以在人看来好像觉得人数这么少，付出这么多时间，那么四个宣教士值得吗？不过神的作为就是这样，我们不要感到惊讶，我们很多时候用人的思想、用人的看法来衡量神的工作，以为人数多或者果效大就是神的工作，那么人数这么少，好像去了做什么呢？但是神的看法和人的看法不一样，神有更大更奇妙的作为。这样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显眼的一个情景，没有叫保罗灰心失望。那保罗和同工到那个地方仍然继续的忠心传福音。所以在13节说，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虽然等待他们不是很多人的布道会，但他们看到这些妇女，他们就坐在和他们一起聚会，那么向他们讲道。有没有果效呢？有，吕底亚和他全家信的主，可以说吕底亚这家人成为腓立比教会的第一个果子。那我们看到说，只要他们遵循神的真理，顺服圣灵的引导，虽然看起来果效情况不一定是那么美好，甚至可以说如果相反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气馁呢？是不是就灰心，或者说哎呀，神好像没有带领？不是的，只要相信神的带领，他们是顺着圣灵的意思。那因此16节就说，后来我们在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引着面来，她被巫鬼所服，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年多的都是这样喊叫。保罗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时保罗他们传福音到那个地方，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个使女被鬼附了，在那边大声在那边好像说保罗他们是上帝的仆人，那么传讲救人的道。那这样的一个被巫鬼附的这个女人，被他主人们操控，那么是叫圣经说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那我们知道保罗一行人，他们不只是在这个地方首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灵界挑战的问题，因为在十三章，保罗和巴拿巴也面对这些邪术的事情啊。如果你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对不对，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边，当他们传讯的时候，同样也面对当时有一个行法术的假先知，犹太人名叫巴耶稣。那保罗在那个地方传福音，这个巴耶稣这个行法术的人就男主一个方伯一个光源来信耶稣。那保罗当时也面对这样的一个灵界的挑战。那保罗那时被圣灵充满，就定睛的看着这样的一个假先知，这样的行法术的人，然后对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上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所以这个行法术的人立刻眼睛瞎了。然后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 来到十六章，同样的保罗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在河边在这个祷告的地方，这个被巫鬼附身的这个使女在那边喊叫。那我们知道这个使女被鬼附身有特别的能力，她能够好像在说一些预言被鬼控制。那在当时希腊和罗马的文化，算命是很普遍的事情，人会有许多迷信的方法来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甚至他们教鬼与死人的灵魂接触。所以这个使女被邪灵附身，能够说预言，能够替人算命，使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这个使女不只是一个主人，有好几个主人控制他，要借助他来算命，来得到一些财富。所以当保罗一行人他们在那里继续布道的时候呢，这个女子就跟在后面大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那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说，保罗他们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吗？好像是对呀，而且是传说救人的道，这些老师是传说救人的道，好像是为保罗做见证，替保罗和同工宣传打广告，看起来很好，有免费宣传啊。一年多的，一连续几天在那边喊叫，一定吸引不少的人，成为菲利比的头条新闻。那这样一年多的这样喊叫，免费的保罗和同工他们打广告啊，这些是上帝的仆人啊，他们是传讲救人的道，好像是很好。但是保罗心中感到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主耶稣基督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所以那鬼就立刻出来了。虽然好像替保罗他们传扬名声，好像为保罗他们做见证，其实保罗如果接受巫鬼所说的话，那么保罗就认为说，把福音和这些迷信这些活动连接起来。更重要就是也没有办法使人安静听神的道，所以保罗就斥责这个鬼，那么这个使女身上鬼就立刻出来了。所以这里说立刻就出来了，就像耶稣赶鬼那样的能力。那这个使女鬼从他身上出来之后呢，这个使女就应该好了。那这个使女有没有信耶稣呢？这个使女后来是不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有理由相信是，因为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吕迪亚全家信主，以及后来我们看到进驻全家也信主，所以这三个不同类型的一个 成为菲利比教会的一个成员，这是一般上很多解经家都这样认为。所以这个使女后来也信了主，那么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无论如何，十九节就说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便就着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所以现在问题来了，那保罗驱走那伏在使女身上的邪灵，同时也驱走了这些主人们的收入来源，似乎这个摇钱树失去了，他们得力的指望也没有了，所以他们就恼羞成怒，要依法处置保罗和希拉，所以他们就抓住保罗和希拉。那你说路加和提摩太呢？去了哪里呢？那我们知道路加是外邦人，提摩太的父亲也是外邦人，换句话说，提摩太不是完全纯正的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外邦人，所以现在只说出保罗和希拉这两个犹太人，因为在20到21节他们就这样说，二十一节说，把保罗希拉拉到市场去见首领，那么在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行的规矩。所以他们最主要是针对保罗希拉，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这些在菲利比的这些罗马人这些罗马公民，他们觉得这保罗希拉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尊重我们，反而乱说话，所以就造成整个城市混乱不安，所以他们就控告保罗希拉，当然他们得逞，好像说保罗希拉带来一些激烈的言语或者妖言惑众，引起暴动，所以带到官长面前，结果后来怎么样？22节、24节说，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也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而且打了许多的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而且嘱咐进驻严谨的看守，那进驻引领的这样的一个命，把他们下在内监里面，两脚上了木狗。这是保罗希拉在菲利比所面对的情况。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保罗后来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也曾经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这样说，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辱，就是只做这个事情。那保罗和希拉被抓被打，那保罗本来是犹太，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保罗本身也是罗马公民，他可以提出申诉免去受这些刑罚，因为罗马公民是 不能够随便被打，特别是没有审问之后呢，就这样的抓起来。但是可见当时的那个局势情况很混乱，所以根本没有给保罗申诉的机会，因为保罗是罗马人。如果你看后面我们就知道了，后面我们稍微挑一下后面35节，当35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所以进驻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你们可以出监平平安的去吧。保罗说什么呢？31节，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私下领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的。你看保罗在这里据理力争，这你们就叫我这样随便出去，要还我一个公道，叫你们的官长来亲自说明。所以这些官长也怕，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保罗是罗马公民，就这样打了保罗，恐怕保罗在申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有问题，所以他们就好气好生的请保罗他们出监来。所以可见保罗本来是罗马公民，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一个对付。不过当时情况如乱，保罗也没有太多的去为自己申诉，然后保罗相信神亲自的掌管一切，所以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可以不被 不被打，不被他们下的监牢，但是保罗顺服神的带领。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们是被关在内监，内监里面。那罗马当时的监牢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外监，一个是内监。内监可以说是一个地牢，比较空气很混浊，不流通，是一个没有灯光，是一个比较阴森比较恐怖的一个地方，那是在内监。那记得我们知道说，如果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三章都曾经提到说使徒们他们被下在监牢里面啊，那个监牢里面是外监。如果你特别看使徒行传五章十八节，他们是下在外监，因为那当时的这些祭司长禁止他们去传言耶稣复活的见证，下在外监。后来当晚天使来就把使徒们领出去，那使徒们还是回到街上，还是回到会堂继续传扬耶稣复活啊。那是五章我们看到说他们下在外间，那么十二章也是说使徒们他们是被关在监牢，都是指外间。不过现在特别记载保罗他们被打是被关在内间，因为是特别这些控告保罗的人为了这些官长为了平息他们的这个怒气，所以就严严的吩咐这个禁主把他看紧守一点，那么关在内监里面。那接下来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保罗西拉他们在监牢里面唱诗赞美主，结果后来带领的禁主全家信主。故事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戏剧化，不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功课。那我们先分两方面来看，地震之前和地震之后。在地震之前，就是监牢的门还没有打开之前，保罗西拉他们遭遇到这些事情，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再看地震之后，那么禁主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么后来保罗他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首先我们看到说保罗开始在那地方传福音断了那些人得力的门路，结果被诬告就被捉拿，他们被带到这个官长面前呢，他们就被打了，而且打了许多棍，剥去了衣服，那受尽了皮肉的痛苦，然后他们被囚禁在内监里面，而且是被吩咐说要严严的看守，不只是关在内监，而且两脚上了木狗，这个木狗就好像是我们说枷锁，就好像如果我们过去看一些不只是头上到了一个木手，他不只是手，他是两块木架在一起，架住他的脚，两只脚都架住可以说当时就是这样的，要严谨的看守防备他们逃走。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保罗西拉他们遭遇到这些事情，我们觉得传福音面对这样的一个神没有保守看顾，热心侍奉好像得不到神的恩典人的款待，反而是受到人的虐待，受痛苦，鞭打监禁。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呢？侍奉神，遵守真理，为主做见证，竟然被人责骂伤害，被人误解，被人攻击，你说神的公义在哪里呢？人将刚硬将败坏背逆神，你说还继续向他传福音吗？算了吧。当你忠心侍奉神，好像看到神没有看顾保守，反而那你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挫折，或者你孩子生病，你会亮起红灯，你家庭破裂，困难重重，你还持守真理原则吗？你觉得神有看顾吗？就像约伯的太太见到约伯的遭遇就嘲笑约伯，讽刺约伯说，神既然不看顾你，不保守你，你还持守你的纯真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的确，当面对困难遭遇攻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软弱灰心，看人看环境，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很容易影响我们继续跟随主、侍奉主、持守真理的心。我们说约伯一夜之间失去了儿女、仆婢、牛羊许多的产业，后来他也失去了健康、正常的生活，他从头顶到脚底浑身生满了毒疮，要用瓦片来刮，你可见他的痛苦。那么他再受到他妻子的讽刺、言语的伤害，你还持守你的纯真吗？弃掉上帝死了吧。但是约伯怎么说？约伯说，你责备他太太说，你说话好像愚妄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上帝领受得福不也受灾祸吗？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神应该给我福气，不应该给我遭受的灾祸，我应该常常顺利平安，不应该遇到这些困难。但是约伯他说，我们可以从上帝得到福气，不也一样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灾祸吗？那我们看到说，约伯他是坚定的继续依靠神，没有用口反嘴。那我们再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被下到监牢里面传福音，为了主的缘故他们被打，被关在内监。但是他们是不是就丧气？他们就是不是埋怨？没有，他们在唱诗祷告，在苦难当中他们不住的祷告赞美神，在捆锁当中他们没有忘记为主做见证。所以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他们知道最需要的就是祷告，把所遭遇所面对的事情告诉神。他们不是在埋怨，不是在神面前控诉神啊，你看这些人怎么对待我，他不是问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他们唱诗，他们不只是看四面的围墙，看自己的遭遇，然后在那边自哀自怜，在那边怨天尤人，相反他们是唱诗向神感恩。他们口中所发出的不是怨叹，不是呻吟，而是诗歌。他们唱什么歌呢？我们不知道，不过很久以后他们相信他们在唱诗篇，他们绝对不是唱那种哀伤忧伤的歌，因为他们都是赞美神，以致众囚犯都侧耳听，感觉到这样的一个诗歌能够叫他们很喜悦。他们在侧耳听，你唱诗歌如果人家唱到人家要睡觉，唱到人家很显都不想听的话，那可能你唱什么歌根本没有办法振奋他们的心。我相信保罗现在他们唱这些诗歌，使到众囚犯侧耳听，我相信他们赞美的那个声音感染了其他的囚犯，他们不是唱哀歌，不是在那边诉苦。那为什么保罗希拉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说夜班歌声赞美神，你说他们身体不疼痛吗？他们不疲倦吗？绝对不是的，他们被打了很多的棍，两脚也上了木狗，身体多处皮肉痛苦是真实的。那为什么还能够唱诗歌呢？肯定是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主给他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喜乐，这是环境在于所不能夺取的，这是有神同在的人与神同行的一种特别的一种表现，一种内心的流露神的平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神让他仆人面对那个环境变迁有他的美意。保罗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接着必不把他们关起来，有神奇妙的作为，要叫监牢里面的人听见福音，看见神的作为，更要带领庆祝全家庆祝。保罗希拉他们顺服神的带领，他们没有埋怨，没有在那边挣扎，无论在怎么环境他们都是这样的传福音信靠神。在顺利环境的时候，他们在河边向几个妇女传道讲福音，带领吕底亚一家庆祝。即使在监牢里面，他们也一样的赞美神，神没有停止工作，神的作为，神的恩典就彰显了。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神如果给我一个美好的环境，或者给我健康的身体，顺利如意的生活，我就更好的侍奉神，我就热心的参加聚会参加小组。现在我的环境不是那么好，我又面对身体不好，家庭有难主，或者有这些纷争的事情，很难过很灰心，没有心情没有力量侍奉，等待神给我好的机会，当我有身体健康，当我有更多的时间，我的工作顺利的时候，我才来侍奉神。我们都是在等待好的环境，在等待。那保罗希拉如果要等待的话，等待几十年，这是一个看起来说关在你监牢里面还能够有什么作为呢？但是保罗他们就是从心里面就是一直的要赞美神歌颂神见证神，所以他们没有浪费时间，他们不是没有意义的等待，他们是在困难环境里面，他们没有说等待情况好转，情况没有好转，他们还是一样以喜乐的心赞美神，忠心见证神。所以无论在顺利环境保罗是如此，在困难的环境保罗一样，以致最后神接受他们带领基督全家信主。今天可以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学习赞美神，忠心侍奉神。别人可能就因着你的那种在困难当中你继续依靠神，没有灰心，反而得着激励。如果你健康，如果你各样都很好的时候，你跟他传讲耶稣，他也不觉得怎么，因为你很好嘛。但是当你在面对困难，甚至在病痛还没有得着医治，或者在 困难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仍然充满喜乐平安，你的见证正是能够体会神的作为在你身上。所以神的作为很明显，就在保罗希拉他们在困境当中唱诗赞美神，后来忽然地大震动，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神彰显他的作为。这里说地大震动，就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大地震。这个大地震很特别，就是只有那个地局部那个地方，甚至建造的根基都摇动了，可见这是很厉害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个震荡。那么接着建造的门全部打开了，是震开是真能打开，都是神奇妙的作为，而且每一个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实在是一个神迹。不只是囚犯的锁链松开，更奇妙的就是囚犯锁链松开，竟然没有一个囚犯逃跑，都在那边。如果今天张仪的监牢或者哪一个拘留所监牢的门打开，锁链也没有了，你说那些囚犯不会跑掉吗？但是竟然这里所有每一个囚犯的锁链都松开，没有逃跑，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你说这些囚犯是不能被这样一个情况吓坏的逃不掉吗？不是，这完全是神的作为。他们侧耳听，开始就是神在预备他们的心。保罗希拉在那边歌颂，显明神在预备人心。那么保罗希拉可以在监牢里面，在人看起来不能释放的环境里面继续见证主。就在这大地震，监牢的门全开，囚犯的锁链松开，他们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保罗希拉他们不是说我们唱诗一定要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不过神亲自工作，主要是因为保罗他们内心真的是充满喜乐歌颂赞美主，行奇妙事的神就因着保罗希拉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流露带领做这个奇妙的工作，使到进驻全教后来也信得住。那我们也看到说在困难当中，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继续依靠神唱诗赞美神有奇妙的作为。那么其实就在旧约里面就提到，当时犹大王约沙法他面对以东摩亚人和亚门人还有那个米乌比人联军来攻打犹大，那么约沙法王开始他很惧怕，但是他定义寻求神，他向神祷告，也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所以很多人他们就继续的求告耶和华帮助，寻求耶和华。结果我们就看到说约沙法在他祷告里面他提到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你手中有大能力，没有人可以抵挡你。后来我们就看到说约沙法带领犹大百姓他们这样的一个祷告，面对这个亚门人摩亚人还有米乌比人联合大军来攻击，他们继续的依靠神祷告。结果后来我们就看到说第二天早上这个约沙法就很有信心的叫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设立一个诗班唱诗，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他们穿上圣洁的衣服走在军队前面赞美神，说当称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慈爱存到永远。所以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亲自的工作，派伏兵来击杀这些攻击犹大人的这些亚门人摩亚人，结果他们就大大的打败。所以你说是不是唱诗就产生奇妙的作为？当然一般上我们说这是他们从内心歌颂神，他们真的体会神的恩典神的力量。保罗其他同样的，我必须说他们不是说我们唱诗赞美神神就行奇妙的作为。我相信保罗其他不是因为他们不是不相信神行奇妙的作为，他们就是没有想到说神行奇妙的作为，神行不行，他们就是从内心里面那种平安喜乐唱诗赞美神。因为如果你说唱诗赞美神就一定有奇妙的作为发生的话，这不是保罗希拉他们的意思，他们就是感到喜乐出了意外的平安，他们要见证神的作为，他们就是唱诗。 那如果你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定律或者成为交易，唱诗赞美才一定能够获救。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中心的仆人王明道先生，他只要唱诗赞美神，他就不用关20多年。很多今天神的仆人，他们在见到你们唱诗赞美神，神有没有行奇妙的作为？没有。所以唱诗赞美神是他们信心的流露。不过神在这个地方，在保罗这个地方使用保罗和希拉带领进出全家，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就看到说进出的反应和他全家蒙恩，这是在大地震之后艰难的门打开。当时进出忽然醒过来，可能被地震惊醒，惊醒过来，他见到的门全部打开了，他就以为囚犯都逃走了，要拔刀自杀。那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如果囚犯都逃走了，他要承担那个严重的后果，不只是丢官，可能连性命也难保住。因为在使徒行传12章里面提到，当时使徒彼得被天使，他也是放在监牢里面，被天使拯救出监牢。后来希律王就很生气，把那些看守彼得的这些兵丁杀掉。那特别是我们看到之前这个进驻是被嘱咐说要严严的看守这个保罗希拉，甚至因此把他们下到的那一间两脚都上了木狗。那现在这个进驻发现醒过来，以为囚犯都跑掉了，他真的觉得说怎么样面对那个严重的后果呢？所以他就想没有想就马上想要自杀。他认定是难逃一死，如果逃走了，他怎么向上面交代？他可能一个人自杀可以保住全家的性命，他可能也许这样的想法。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当时他在外面，因为保罗希拉他们在那一间里面，他外面看不到里面暗的地方，所以但是保罗他们都看到这个进驻在做什么。所以当他要拔刀自杀的时候，保罗他们就大声喊着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所以进驻听着叫人拿灯来跳进去，然后看到他们在那边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保罗和希拉面前，然后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那我当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这个得救不一定是他得到救恩，他不一定完全明白什么叫做得救。这个得救是说我要怎么样才脱离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可能会被上级处罚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可能他当时曾经听过那个被鬼附的那个邪灵附的圣的那个使女，他在那边不是一年多的在那边喊说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传说救人的道。所以他也可能曾经这个听众也曾经说什么叫救人的道，那么又看到说这两个人在那边传道，结果被官长他们下到监牢里面要他看守。那么半夜听到他们在那边唱歌，多久我们不晓得。无论如何，所以这个进驻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就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说，我当怎么做才能够得救？这是很自然一个情况。那保罗希拉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而且把握机会把主的道讲给他全家人听。那我们对这个进驻这时候对保罗希拉讲什么，做出什么反应？我们说至少他和他全家人都听到。所以保罗就将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这是32节。保罗希拉原本是被捆绑关在监牢里面，现在他们能够自由的讲道见证神。他们是讲主的道，不是讲自己的经历你看我们多么好，你看我们多么蒙神保守，神释放我们，我们为主。没有，保罗不是做见证，是讲主的道给他和他全家人听。他们也因为主的道主的福音，信主大小都一起来听，全家一起领受神的道，领受神的恩典，结果他们信了主。那我们要知道那时是半夜，本来是最好睡觉的时候，不是最好听到的时间。那保罗希拉他们有精神力量讲，这是额外恩典。他们被打得半死，打得许多的棍，皮肉伤，而且是半夜唱诗，现在还有精神力量讲道。而进驻全家他们也愿意听， 不是敬拜时间的，不是我们现在，现在我们还可以，如果半夜叫醒孩子，叫醒他们能够听到吗？那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啊，这也是金珠他看到他的需要，看中神的道，睡意也没有了，很渴慕主的道，这会一切的烦恼，一切的麻烦困难问题都可以克服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只要有一个心真的想渴慕主道。这两个神的仆人究竟怎么样能够使到这个神迹发生，开始是使女的都释放，那现在被诬告他们还是这样的一个赞美神，所以他那个心来到神面前听主的道很重要。今天你对主的道是不是一个渴慕的心，这么重视来听呢？当然我们说预备心来听到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任何事我们是不是也预备好心，特别在崇拜我们当然要预备心听到。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敬祝和他全家人一起听到，那么后来他们也全家一起洗礼，金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属父他的人立刻受了洗，33节，他属父他的人，说明他金柱和他的家人有多少人我不晓得，他们一起听到一起受感动，那么表示信耶稣一起受洗，全家信主一起宣告所信的，不只是全家信主，当他们全家信主洗礼之后呢，他们一起全家侍奉主充满喜乐。所以在33节到34节，他们听得到呢，就将保罗现在带去洗他们的伤，并且领他们到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招待他们。当然我相信这个定住是有一定的这个权柄原本是带上木偶，现在内境的这个保罗西拉现在可以自由的被他们带去上到他们自己家，可能他的家就在这个建堂的楼上还是旁边，那么囚犯成为座上客，那么他们也很乐意的服侍保罗西拉，表明他们真的全家因为信主充满喜乐，而且愿意一起侍奉神。那么特别这里说当夜那时候金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他属父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所以有一个圣经的注释家他就说这次洗是相互的，就是金主为保罗西拉洗伤口，因为他们当时被棍打了很伤，那么现在呢保罗为他们洗礼，所以互相表明他们罪得做耶稣的宝血洗净。那么这个受洗的家庭现在把保罗引进自己的家里面摆上饭，好像在一种感恩，那么同时看到说他和他全家因信的上帝都很喜的，这是圣经的一个交代，因为他和他全家信的上帝都很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真的信主，我们蒙恩得救，那我们是不是也带领我们家人来信主？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应许，不过这也是带条件的应许。当保罗西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时候，保罗西拉就向他全家讲道，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是说我信的主我家里的人自动就得救，我有责任把他们带到主面前让他们听到主的道，他们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他们才能够有机会信主。所以这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应许，你要做一些事情。那至少我们从这整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几方面的功课。第一，我们说在任何环境里面对神要有信心，面对各种挑战虽然很不容易，不管情况如何做出每一个侍奉主见证主的机会，就像保罗希拉他们在监牢里面仍然祷告，即使在半夜身体疲倦累了疼痛，他们仍然把握机会唱诗赞美神最后传福音给进驻全家庭。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说，无论环境恶劣怎么样，仍然信靠神，相信神的带领。即使在监牢里面面对四堵围墙，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 人看起来好像是漆黑一片，但是这是他们继续有依靠神的心。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好像没有盼望了吗？不是，他们仍然相信神在掌管，继续唱诗祷告，在夜间歌唱，坚定不移的相信神，无论环境如何仍然相信神的带领。就像哈巴谷先知面对当时的情况，他仍然靠主刚强。哈巴谷先知好像在黑夜中歌唱，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嘴的羊盆内也没有灵，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据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所以哈巴谷先知在当时面对整个经济情况恶劣，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都没有出产，田地也没有粮食，没有羊，没有牛，但是哈巴谷说，我还是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据我的上帝喜乐。所以这是一个在即使面对黑夜，面对这样的一个恶劣的情况，仍然可以向神发出欢呼歌声。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面对处于黑夜吗？人生的黑夜，你面对什么苦，面对什么困难，被人误会，或者受到一些挫折，这可能是你的夜间。但是这个夜间不是唉声叹气，这个夜间是叫我们学习歌唱神。当然我们说在平安顺利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依靠神歌颂赞美神？在光明时刻你不会祷告依靠神，在黑夜的时候就很难。所以在今天神给我们平安顺利，各样事情都好像妥妥当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星期照样来聚会，时间到我们照样的灵修祷告，参加小组，擦亮我们的信心，使到我们即使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歌唱。如果白天你都没有，白天情况各方面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很好的歌颂赞美主，没有很好的依靠神，当黑夜来到的时候，你怎么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至少学习要依靠神，即使在黑夜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歌唱。然后第二，这段圣经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带领我们的家人信主，全家信主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信主，当信主耶稣，你的一切都必得救。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我们家里的人，至少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做美好的见证。他们不来教会听到，他们或者不想听，但是我们用行为，或者我们借助一些卡带，或者借助很多的这些书籍，或者这些传媒，今天很多的这些视频，好的视频都可以让他们稍微听到主的福音，让他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所以当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时候，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而是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就像保罗，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保罗希拉晚上就传福音给他全家人听，结果进驻全家都信主。最后我们也看到说，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同工同信的重要，彼此扶持鼓励。那保罗的布道行程里面，很多时候都有他同工一起行走。无论是在第一个行程，他的巴拿巴，那后来因为马可的缘故，他们分开了。那保罗就带着希拉，还有提摩太、路加，他们一起同行。即使在殿堂里面，他感谢神，他有路加和他一起唱诗赞美神。所以在面对环境的时候，可能在一些困难的当中，如果有一个同伴很重要。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想不到的问题，那么有同伴的扶持，因为人都不完全，保罗需要巴拿巴，保罗需要希拉，甚至提摩太、路加跟他一起同工陪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感谢神，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同工，我们有弟兄姐妹，成为我们属灵的伙伴。所以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属灵伙伴是很重要。圣经也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同得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把他扶起来，这人就有祸了。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属灵伙伴，在团契、在小组里面，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同工，有弟兄姐妹一起彼此分享、彼此带导，这也就是团契小组设立的目的。 在平时你不觉得有什么，我有什么功用，但是在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就看到说那个同工属灵伙伴是很重要的。那我每次到中国短宣的时候，我都很希望说玲珑弟兄跟我一起，因为玲珑弟兄他比较知道国内的一些情况。那我曾经也有一次在面对所谓东方闪电，面对这些全能神的这些人，他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全能神的，因为他在教会卧底，他在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甚至他们说要洗礼混在他们当中。所以那时我就到那个地方，这个弟兄当时带领的这个负责人就说这个弟兄他在我们当中一段时期，他很有和睦的心，常常来聚会要接受洗礼。那我就跟他谈，那么我们说好，因为那是星期六，我们说好，明天第二天我们有一些人洗礼，你如果确定信仰，我问他一些问题他都回答得很好，所以预备给他第二天礼拜天洗礼。没想到礼拜天洗礼的时候他没有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没有来呢？已经说要洗礼没有来，然后崇拜完了之后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他才来。然后我说为什么刚才你没有来，你不是今天要洗礼吗？他说有一个外来的一个同工，一个弟兄，以前他认识的一个其他地方的一个教育传道人，刚好要从重庆过来所以他要去这个车站接他。我就说聚会重要还是不可以挪移，或者不可以请其他人去帮忙接吗？无论如何他就说，所以他去接了那个传道人，所以就没有来那个。我说好，那没关系，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比如今天下午，我那时是早上中午的时间，我说今天下午我们会在一个地方有一个聚会当然不是在那边洗礼，不过你可以来参加聚会。他也说好，我们就说我们就约定我们去那个地方。他说他会去，所以他说他我说那你也可以带那个同工，你说你那个传道人请他一起过来。所以去那边我们在门口等他，他也没有来，所以那天我就在那边讲到他也没有来。上位之后他又看到他一个人来，我说你刚才不是要来聚会吗？他说我迟了我说那个同工他在住的地方他不方便过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因为当我知道那个人如果要洗礼，他一定很有渴慕的心，不是说我们讲到讲得多好，不过一个人洗礼他很渴望参加聚会的，洗礼不来，那么下午那个聚会也不来，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然后他就说不然我们现在去去他那个传道人的，就是他住的地方接待那个传道人，你现在和我去那个地方去见那个传道人。我说其实那时我已经有一点之前还下午跟中午吃饭之前我跟这个人谈的时候，我就问当教会的一些负责人说，你认识这个人多久吗？他来教会多久？他们都说开始都说很好。我就说他说等一下我要就我们一起跟他谈谈，所以后来他就说叫我去他家见那个传道人。我就之前我已经跟同工讲说我不要一个人去，我要去我们一起去，所以我就坚持玲珑和其他一两个人弟兄跟我一起去。所以后来这个所谓弟兄他就说你不是说好一个人跟我去吗？我说没有既然我们一起来的我们就一起去，走了没关系，我们一起去的，我们都是同心同行的。那么他就是说好像有点无奈，好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在走在前面玲珑和另外几个弟兄就走在后面。那明明本来去那个地方这条路直直走弯过去，就是他绕了一个大圈，绕了一个大圈，我们就觉得，我就心里面觉得奇怪，不过还好玲珑他们也跟着。所以真的我们去到他楼上的时候就见到他所谓的那个重新来的传道人。那坐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谈的时候本来基本上我们谈就是应该很坦诚的分享， 然后我们就问那个传道人，所谓传道人他当然做是弟兄了，他说你约见我有什么事情，我们坦诚的分享。他说看你要谈什么了。我说我们就谈侍奉或者谈信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开始谈的时候，他就转弯抹角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我现在也不大记起来，不过我们就觉得他都不要直接进入正题，他跟你转弯抹角讲很多其他东西，最后我和玲珑就觉得不对劲，他好像逃避一些问题，玲珑就直接说你是不是东方掌店，当然他不承认。那么后来我们说我们基本上就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而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这样，完全依靠耶稣。那么后来在谈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些东西他就不敢回答，然后玲珑后来玲珑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就觉得你要就很好的坦诚分享，不要的话我们就根本不要谈。甚至后来玲珑说如果你是东方掌店，就叫这个弟兄打电话叫警察来。那么这个人就有点害怕，然后说我们就跟这个人不要让这个地让这个人跟你住在一起，因为我们以为说这个弟兄是刚信主要洗礼嘛，所以我们是担心他被迷惑，所以我们就说不要接待他，所以立刻叫这个人走。那我们就跟这个弟兄说，今天晚上我还有一个聚会，你今晚过来，我们跟你分享关于这些事情。想不到那天晚上他没有来，接下来日子他都没有来了。这个人本来就是他们的人，他卧底在教会里面半年多，好像很认真的要寻求真理，要参加慕道班，甚至要洗礼，其实最后就是要我去那边。如果我一个人去，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真实的，我一个人去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感谢神，后来我们才明白说，因为如果他真的是没有事情，他应该这个弟兄应该晚上也来，不只是晚上没有来，接下来日子这个人都不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可见这个人是卧底，是东方闪电的人。所以我要说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在侍奉行程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个同伴是很重要的，他可以成为我们一个见证，也可以一起去面对一些事情。所以保罗和希拉或者保罗和其他同工，他们常常也彼此鼓励彼此服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环境主都在掌管，让我们学习即使在夜间我们仍然可以歌唱，当然在白天的时候，在平安顺利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依靠神，这是一个操练。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的分享，主了，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不完全是顺利平坦，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难挫折，会面对一些甚至危险，一些不如意的情况，然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你掌管里面，有的时候就是叫我们学习操练，信靠你的应许，你的恩典能力，让我们即使在黑夜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歌唱，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主。求主继续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体会你的爱更多，让我们学习在每一个时刻都坚定的依靠你，特别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属灵环境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操练，让我们信心得着坚定，即使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站立得住。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也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环境，也给我们有同伴有弟兄姐妹在一起学习，让我们常常体会到你的恩爱，建立这种属灵关系，也是我们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能够面对仇敌魔鬼撒旦，也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我们的一股的力量。愿主恩待我们，特别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